豹子头林冲被判刺配沧州，两个借差董超、薛霸押解着他正要上路的时候，迎面碰上了林冲的岳父张教头，还有林冲的这些邻居们。大家伙把林冲让到了路旁边的一个酒馆里头，张教头在这酒馆里边准备了一桌酒席，要给林冲饯行。这个酒馆啊叫孙家酒馆。为什么在这个孙家酒馆饯行呢？因为这个酒馆的掌柜的跟张教头两个人是朋友，有交情，所以选择在这个地方，方方面面的都能有点关照。进了酒馆之后，林冲坐下了，张教头站在林冲的旁边跟林冲说：林冲啊，此去沧州山高水远，一路上你要多多保重。林冲半晌无言，最后林冲抬起头来向张教头说了：岳父泰山，林冲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。林冲，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吧。老人家，林冲蒙您错爱，将另爱千金许配我林冲为妻。真娘过门以来，和我林冲两相度好，真娘为人贤素聪颖，对我林冲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夫妻二人能够说举案齐眉，琴瑟和谐，没红过脸，没拌过嘴，但是我林冲祸从天降，命运不济，遭此不薄之冤，此去沧州生死难卜。老人家，撇下真娘在家，她现在还年轻啊，林冲我想立下休书一纸，让真娘找一个门当户对之人，就再走一步吧。林冲这话说完了之后，老头一听，林冲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真娘和你一向很好啊，正像你自个儿说的，你们两个是举案齐眉，是恩爱夫妻。既是恩爱夫妻，你怎么能立休书还把他休了呢？嗯，老人家，这是我前思后想最后下的一个决心呐。我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，我不忍心让真娘在家里受此孤灯清影之苦。不对，你这话说的没有这层道理，我那真娘是烈性孩子，你要了解她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。你走一年两年十年八年，她也能等着你。这话是没让真娘听着，要让真娘听着，她是不答应你的。林冲，这个休书你万万的不能写。林冲说：老人家，昨天我羁押在开封府的时候已经把休书写完了，我托人借来的笔墨纸张，休书写成，现在就在我的怀里边揣着呢。我重家在身，不便拿取，劳您家，您把这休书拿出来，您看看。老头一听，伸手从林冲的怀里边就把这一纸休书拿出来，打开一瞧，这上面是这么写的：立休书人林冲，为因身犯重罪，断配沧州，去后存亡不保，有妻张氏年少，情愿立此休书，任从改嫁，永无争执，自行情愿，既非相逼， 恐后无凭，立此文约为诏，年月日。老头拿着这张休书，犯了难了。林冲啊，这个休书怎么能交给真娘呢？你快把它收起来，要不你把它给我撕了。岳父，我就烦求您了，您把它交给真娘吧。真娘见到休书之后，也可能一时间有些想不通，过一段时间他会能想得开的。不对，林冲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你这个官司，你这个案子起末缘由我都知道，咱们心照不宣。林冲啊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走之后你把心就放到肚子里边，真娘我把她接到我家去，在我家里边住着，有老妇在此，我看他们哪个敢来骚扰。真娘在我家里边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一定等着你，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把真娘交给你。老头为什么说这番话？那是明白人，他知道林冲之所以遭此横祸，是其有因，就是因为高衙内。要没有东岳庙降香这档子事儿，林冲不至于遭到这样的结果。所以老头让林冲放心，你走了之后我把真娘保护起来，高衙内他不敢来惹乎我。林冲听到这儿，岳父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我谢谢您，但是即使如此，这休书我也得写，您把这休书还得交给真娘。那到底这是为什么呢？哎，老人家，正如你说，我和真娘我们夫妻两个人过门以来两相都好，越是这样我越不忍心让真娘跟着我受连累。她跟你受什么连累？我是一个配军呐，辞去沧州，就算刑满回来之后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林冲一甩脸，把这面颊上刺的这字就闪出来了，刺配沧州。岳父大人，我林冲带的是终身之辱，难道说您让真娘她要做一辈子配军之妻吗？哎呀，林冲啊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那个孩子可不是那种人呐。你脸上刺了这几个字，怎么的，他就瞧不起你了？他就感到蒙受耻辱了？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是怎么蒙受的耻辱大家伙都知道，甚至于说包括这些邻居们谁不知道，咱们现在就别说了。哎，老人家，我前思后想，你还是把休书交给他吧。不，这休书我不能交。老头跟林冲两人这一争执，周围林冲的这些邻居们也跟着说话。哎，我说林教头，你别这样了，你太任性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这真娘一会儿他就来了，一见面你说你要给他递上一纸休书，那真娘的心不得像刀子扎一样吗？旁边对对对对，我说林教头，你可不能送这休书啊，这休书你快点收起来，你快收。大伙让他收这休书，林冲就不收这休书，争争扯扯，大家伙乱乱糟糟，正说话的功夫，就听人群外边有人说话：“官人！”这一喊“官人”，大家伙全听到了，就说明真娘来了。因为恰恰是在这么个时候，正在推让休书的节骨眼上，真娘这一说话，嘎噔一下子。众位都不说话了，整个进了场了。哗，人往两旁边一闪，一瞅外边真娘进来了。 身后边跟的是使女锦儿。锦儿挎着个大包袱，这包袱里边装的是林冲的换洗的衣物。大家一看真娘，眼睛都红了，昨晚一宿没睡，竟哭了。真娘那是个有才华的女子，而且对林冲也特别痴情。这一夜，她一方面给林冲打点行囊包裹换洗的衣物，另一方面前思后想，在想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。他知道林冲发配事其有因就在东岳庙上，所以今天他一见到林冲喊了一声官人，下边的话说不上来了，扑到这架上泪如雨下。此时此刻林冲瞅着真娘，那也是心如刀绞啊。林冲的眼里边也转了眼泪了。都说丈夫有泪不轻弹，只缘未到伤心处，这是林冲也哭了。林冲强压着自己内心的悲痛，真娘你来了。真娘哭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看了看林冲，官人你此去沧州山高路远，一路上多多保重，锦儿把包袱拿过来。侍女锦儿把这包袱递过来了，包袱放在了桌子上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外边董超薛霸俩人进来了。为什么这二位一看真娘来了，一见林冲，两口子一见面到了节骨眼上了。董超进来看看薛霸，薛霸瞅瞅董超，哎怎么着，行了吧，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得该走了啊。旁边这些邻居们暗暗在那骂，你这两个当差的，你说说人家两口子刚见面他过来让人快走，什么人性这是。这功夫这个孙家酒馆的孙掌柜的过来了，哎二位您跟我来您跟我来。孙掌柜的马上把这董超薛霸就叫到旁边，您呐心好积德，您再容点阔，您没瞧见吗，这两口子刚见面，这一分别说不上几年再见了，您让他说两句话啊，没别的。一伸手，这孙掌柜的掏出来十两银子，您二位带在身上，买酒不醉买饭不饱，留着买点茶水喝，这一路上道远着呢啊，我送给您点零花钱，您给抬点方便之手怎么样。好吧，干啊干啊，得让你们快点啊，我们还得赶路。是是是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张教头这朋友真不错，他在半道上把这事给挡过去了。这二位又上这个酒馆门口呢站着挡着去了。这阵真娘和林冲两人可以说有说不完的话，但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。林冲心里边有事啊，真娘我这一去说不定几年才能回来呀、啊、官人你放心吧，你就是十年八年三十年二十年我也等着你，你一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。是啊，真娘，我有一件事得告诉你。
什么事？
岳父泰山，您把那个交给他吧。老头在旁边一看，事到如今，这边蒙着藏着都不行。必须得让真娘知道，真娘你看看这个吧。休书递过来了，真娘接过来休书一瞧，这休书还没等看完，真娘那手就哆嗦了。
官人你怎么的了啊，我真娘活是你林家人，死是你林家鬼， 从我跟你过门以来，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我敢说我没有半点玷污。为什么你把我休了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说着话，真娘把这个休书一团，咕噔坐地下了。怎么着，这个打击太大了，背过气去了。真娘这一背过气去，锦儿赶紧过来扑了前胸捶打后背，邻居们有的女眷过来也帮着喊：“真娘，真娘，你快点醒，快点醒醒。”林冲在旁边瞅着，眼泪也下来了。张教头老头也哭了。林冲看见没有啊，我说不让你把这休书给他吧，你偏要给他，给他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。现在林冲也有点后悔了。老半天的功夫，真娘苏醒过来了，他含着泪眼看着林冲：“官人，我知道你这回充军发配都是因为我呀，没有我你不会遭这个横祸。怎么，你记恨我吗？因为这个你把我休了吗？”真娘，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？我并不是因为这个，怎么说能因为你呢？我发配怪我自己，我身为堂堂七尺男儿汉，我连我自己的妻子我都保护不了，我还有什么颜面生存在人世之上？官人别说了，不管怎么说我等着你，如果你要非要立休书不可，那我就三头碰死在你的面前。说着话，真娘站起身来，这就要往那桌子脚上碰头。邻居们赶紧拉着：“快点，别叫真娘，你这是怎么说的？你看，林教头，你快别说这话了，快把这休书你拿回去。”旁边有人过来把休书拿过来，团吧团吧塞到林冲那怀里头。这么一来，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邻居们，有的那心里边受不了了。大家伙都知道林冲这两口子那是忠厚老实人，别看身为禁军教头，从来没有过欺压邻里的事情，邻里家有什么事儿，他们都热情地帮着去办。可是就是这样的人，生呼啦的看着他们两口子就要在此处生离死别，又不知何年见面，瞅着让人伤心。有的那邻居看着看着一转身一跺脚走了，旁边那位：“哎，你怎么走了？我得回去，我回家摔香炉去。”“你怎么摔香炉？”“现在呀，这年头这就叫修桥补路双瞎眼，坑蒙拐骗发大财呀，好人没好报，瞅见没有？这两口子这么好的人落了这么个结果，我天天还初一十五在家烧香拜菩萨呢，那菩萨不灵，我这就去摔香炉。”这摔香炉的走了。酒馆里头，真娘和林冲两个人又谈了好多的话，这别人谁也不说话了，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全都让出来，让人家夫妻把别离的语言说尽。董超、薛霸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。“哎，我说咱们可该走了啊，到这个时候要再不走，天太晚了，赶不上一站，那可就耽误事儿了。林冲，该上路了。”林冲一看不管怎么说也得走啊，于是林冲站起身形，众乡亲众邻里加上张教头还有真娘送林冲一直送出了东京汴梁，送到了十里长亭。真娘和林冲在长亭又一番洒泪告别，最后林冲在董超、薛霸两个人押解之下才走上了通往沧州的大道。这是六月天气，这一走起路来难免要出汗，林冲身带棒伤，汗水一沙觉得格外的疼痛啊，所以走道就走不快，加上脚底下穿的这双鞋呢
又不太跟脚。为什么呢？到监狱里边连鞋都给换了，你想穿什么上等的好鞋好靴的那不行，全都换那草鞋，配军就得穿那种草鞋。林冲走的这一慢，董超、薛霸两人在后边直嘀咕。哎，我说啊，我说林冲啊，要照你这么个走法，咱们得什么时候到沧州啊？知道吗？到沧州这就2000来里地，1000多里地呀、啊！你那么晃荡晃荡的，什么年头能到啊？哎，二位借差，我林冲棒伤在身，实在是有点疼痛难忍。疼痛难忍，您就咬着点牙，挺着点劲儿吧。得为我们哥俩照想照想啊！我们到那儿还得回来呢，你到那算到了地头了。好，林冲那是不让人说的汉子，咬着牙加快速度往前走。一天两天，到了第三天，来到一个驿站。宋朝的时候都有驿站，凡属常界界差押解着犯人住到驿站里边，吃饭住宿都不花钱，因为这个驿站都是官办的。第三天来到这个驿站住下了，住下之后，董超、薛霸两个人看林冲在屋子里边斜倚着躺在床上在那休息，他俩就出来了，来到院子里头。站到院子里边，两个人低声在那嘀咕：“我说怎么办？咱们可不能把时间拖得太长了啊！时间拖得太长了，太尉那可就不答应了。”嗯，你说呢？在什么地方动手？我说呀，动手的地方我给他选好了，就在明天咱们经过的那个大树林子，野猪林。嗯，咱们可得想好，这林冲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我听说这林冲的武艺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，他爸爸林教头武艺超群，名冠东京。据说那林教头拿着一条枪，要站在城门洞那个地方，千军万马都进不来，大枪一抖全都给你堵住，这林冲比他爸爸也善不了。早有耳闻，18般兵器样样精通，咱们哥俩想收拾他可不能掉以轻心，弄不好咱俩收拾不了他，再让他把咱俩给收拾了，那可就落了笑话了。不会不会，你放心，不管怎么说他扛着7斤半的大家呢，他俩手站着，咱们俩4个胳膊4条腿忙活不了他。这你可别那么说呀，现在他伏法呀，他知道要奔沧州啊，他不知道咱俩要收拾他。如果说咱俩走到半道上跟说要把他弄死，他一听那不得跟咱玩命啊。要是真跟咱玩命，俗话说是困兽犹斗啊，他要一急了还想把这家给弄开呢，他要把这家给弄开，把咱俩打死在野猪林里边，他回来一跑，咱俩也没人给送信儿，咱俩得石头烂的哩。可也是，好好琢磨琢磨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这么的，你扶耳上来，两个人互相在耳朵根子底下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咕嘀咕嘀，可能是安排了一个万全之策。说完了之后，薛霸一条大拇哥，给大哥，我服了你了，真有主意，你别跟我吵吵，我没有你想的周全。就是嘛。完了之后，两个人把这个店里的掌柜的叫来了，问店里掌柜的：“掌柜的，明天再往前走是不是到野猪林了？”“对，就是野猪林呐。”“我们想问问你，这个野猪林它为什么叫野猪林呢？” 哦，为什么叫野猪林呢？哎，这个名字怎么来由我可说不太清楚，可是从我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，我听我爷爷说，他就说这地方叫野猪林。哎，别的我不问你掌柜的，我就问你，这个叫野猪林是不是说这林子里边就有野猪呢？啊，可能也是有吧，真有野猪啊。我说你二位，这个您别害怕，当年可能是有野猪，所以起了个名字叫野猪林。后来呢，这个野猪早让人就给打没了，都打跑了，没有野猪了。要有野猪的话呢，当时还有官道呢，有的是走路的。啊，哦，没有野猪了啊，哦，那这我就放心了。这二位想的挺周全，连野猪这个问题他都想到了。跟掌柜的打听完了之后，这二位转身进了屋了。一看林冲啊，躺在床上睡得特别香，鼻息有声。董超冲着薛霸一使眼色，薛霸到外边告诉掌柜的，给我们烧锅水。干什么？您呢？烫烫脚。掌柜的就给烧了一锅开水。开水烧好了，董超这儿用手扒拉林冲，哎，林冲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林冲一翻身，哎呀，什么时候了？天黑了，起来吧。林冲啊，走了三天了，够乏够累的了。我看这样，今儿个给你烫烫脚，明天走道好轻快轻快，怎么样？林冲一听，这董超还真为人不错，烫脚这事他都想到了。林冲翻身坐起来，他想要自己脱这鞋。哎，你别动，我给你脱。我说薛霸，打点热水来给他烫烫脚。哎，就听外边薛霸答应了一声，一会儿的功夫端了个大通盆，这滚开的一通盆水他就端进来放到床底下了。林冲刚睡醒，根本没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如何。董超给林冲把这草鞋脱下来，把这裤脚往上挽了挽，他两只手抓住林冲这个脚脖子，往这个铜盆里边这么一按，林冲当时是惨叫一声，啊！